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无疑是对台湾外交努力的一大打击。瓦雷拉总统于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和他的推特上做出了这一宣布。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在银行、电讯等众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信跟中国建交能开启机遇，他说中国对巴拿马是正确的选择。瓦雷拉总统称台湾是了不起的朋友，并且表示希望台湾对此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对于巴拿马的决定，台湾总统府发表六点声明，声明中对巴拿马的做法表示高度遗憾与不满。声明还谴责北京当局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间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巴拿马这次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使台湾的邦交国降至20个。位于西非的圣多美在2016年年底刚刚宣布与台湾断交。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表决，维持暂停执行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限制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民众的旅行禁令。星期一，旧金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致决定暂停执行川普颁布的临时旅行禁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3月2日川普发布保护美国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行政令逾越了他的权限。这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表示，虽然美国移民与国际法给予总统广泛的权利来控制谁能进出美国，并且保护美国安全，移民事务即便对美国总统来说也不是独角戏。星期一的这项裁决与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第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25日做出的裁决类似。那项裁决中，第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马里兰州一位联邦法官下达的禁止执行旅行禁令部分内容的裁决，但是两个法院的判决理由非常不同。司法部长塞森斯表示，川普政府不认可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将继续寻求联邦最高法院的进一步审理。美国商界领袖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紧提出与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周的选举中得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保守党的力量在上周选举中被削弱，未能得到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盟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与特蕾莎梅首相原先计划的不一致。尽管在上周选举结果揭晓后，梅面对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他看来决心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保持他的领导地位。商业领袖认为选举结果是对梅首相硬脱欧的不满，呼吁尽快确认300万目前住在英国的欧洲人的居留权，称这些人对于英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希望至少能在免关税情况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共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终止的话，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议案得到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羽翼未丰的中间派执政党前进共和国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看来已经是没有悬念了。星期天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该党已经赢得了28%的选票。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 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听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您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 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 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她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Hank 觉得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 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 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 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无疑是对台湾外交努力的一大打击。瓦雷拉总统在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和他的推特上做出这个宣布。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在银行、电讯等众多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他坚信跟中国建交能开启机遇。他说，中国对巴拿马是正确选择。瓦雷拉称台湾是了不起的朋友，并且表示希望台湾对此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对于巴拿马的决定，台湾总统府发表六点声明，声明中对巴拿马的做法表示高度遗憾与不满。声明还谴责北京当局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间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巴拿马这次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使台湾的邦交国降至20个。位于西非的圣多美于2016年年底刚刚宣布与台湾断交。美国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表决，维持暂停执行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限制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民众的旅行禁令。星期一，旧金山的第9巡回上诉法院一致决定暂停执行川普颁布的临时旅行禁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3月2日川普发布保护美国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行政令逾越了他的权限。这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表示，虽然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给予总统广泛的权利来控制谁能进出美国，并且保护美国安全，移民事务即便对美国总统来说也不是独角戏。星期一，这项裁决与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第4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25日做出的裁决类似。在那次的裁决中，第4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马里兰州一位联邦法官下达的禁止执行旅行禁令部分内容的裁决，但是两个法院的裁判理由非常不同。司法部长塞森斯表示，川普政府不认可第9巡回法院的裁决，将继续寻求联邦最高法院的进一步审理。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紧提出与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周的选举中得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保守党力量在上周选举中被削弱，未能得到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盟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与特蕾莎梅首相原先计划不一致。尽管在上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梅面对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他看来决心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保持他的领导地位。商界领袖认为选举结果是对特蕾莎梅硬脱欧的不满，呼吁尽快确认300万目前住在英国的欧洲人的居留权，说这些人对于英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有重要作用。他们还希望至少能够在免关税情况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共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终止的话，需要经过国会审核。该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份议案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时，预计会得到强烈支持，然后还需要经过众议院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法国总统马克龙羽翼未丰的中间派政党前进共和国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看来已经没有悬念了。星期天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该党已经赢得28%的选票，但是这次选民投票率却是历史最低。 估计选民中有大约52%的人没有投票，据说这跟选民疲劳症有关。法国人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撕裂性的总统选举。马克龙发言人称投票率低是这次选举的一个败笔，不过选举结果仍然被认为是选民对马克龙总统的有力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随着中国法庭最近公开审理郭文贵旗下公司的骗贷旧案，以及海航声明反驳郭的诽谤并保留起诉权利，郭文贵呢以及他不断推出的爆料就再次成为海内外媒体的一个焦点。纽约时报称郭和他的推文呢是今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故事，更有媒体预计说郭文贵的爆料将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19大的人事布局。那么中国高调审理盘古公司高管案件，究竟是展示中共反击郭文贵爆料的决心，还是他手中握有的高层黑幕材料迫使中共北京为他定制了这样一个司法正义的案例呢？郭文贵紧抓海航不放，揭露中共以贪反贪，这对王岐山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郭文贵目前的爆料能否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19大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呢？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中国当局罕见地对郭文贵旗下公司的3名高管进行了庭审直播，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一极不寻常的动作就显示了中国政府反击郭文贵网上爆料的这样一个决心。但是郭文贵好像并不这样看，他似乎认为呢，这是中共当局与他进行妥协的一个结局。更有观察人士说，这是中共呢忌惮他手中的高层内幕，而为他定制的一个体现司法正义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庭审？张先生。
嗯，我觉得这个形势对郭先生不容乐观。啊，当然这个我本来今天其实很不想谈这个话题，因为昨天这个郭先生刚刚对我道过歉，因为此前我对他有些批评，他也很生我的气，然后呢这个郭粉们呢也是对我轮番的这个集中攻击了，但是我倒是觉得我们今天既然你定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就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啊，
对，
这个事件对郭文贵先生的利弊得失，我觉得这中间可以总结出很多东西。我感觉呢，这次这个审判呢，实际上仍然是这个贵为郭先生量身定造的这个枷锁和绞索，就是原来可能对郭先生的反击啊，这个有些举止失措。但是呢，现在我觉得现在朝廷可能已经调整了这个步骤，所以呢，一个呢，他们通过这个形式啊，庭审这个形式，来宣示就是赵家团结一致对外的决心，就是这个通过《环球时报》的口，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就是你郭文贵就是一个家奴，我们赵家虽然各方这个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呢我们不容一个奴仆来这个挑拨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处理这个你这个我们按赵家的家规，那我们是要处理你的啊，因为绝不能因为你坏了我们赵家的规矩，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对郭先生还是不利。
嗯，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郭先生不是预告要16号在民进火拍要一个大爆料，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来 开审，这本身就是要阻击他的爆料。
嗯，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系列控罪啊。现在看，这只是这个盘古可能案件中间的一个，哎，然后呢，也许后头还有后续，然后呢，这样呢就突出他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嫌疑人的身份。
嗯，
而且我们看这个指控中间，其实把郭先生的儿子也放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对郭先生显然是不利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对他的部下是有可能轻判的，来显示这个朝廷的恩威并重。这样一种做法呢，也不是不给郭先生留有余地，就是你要是这个不继续闹下去，那我们也有可能放你嘛。
嗯。
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层层的锁链和绞索都已经给他备好了，围好了，围在那儿，就是看你怎么动。
嗯，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来讲，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对郭先生不容乐观。
嗯，
特别是从红通令发布到现在，就是现在官方一直在塑造就是郭先生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个形象来讲，会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意，影响到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影响到他的资金链，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人在挑战这个朝廷，所以呢，这个力量来看呢，这个对比啊，是很悬殊的。
嗯，
所以对此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对郭先生的处境。不容乐观。
好的，
就说到这儿。
那北京张先生呢？他刚才啊，不容乐观，似乎呢认为啊，这个郭文贵先生呢面临的局面很严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呢，随着郭文贵爆料的这个不断升级，我们的确看到中共当局呢有做出一些让步的迹象，比如说先是释放了他的一些亲属，然后呢又允许他的妻女前往纽约去探视。那么这次庭审，用郭本人的话来说呢，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听到了依法处理他案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我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体现了中共对郭文贵手中掌握的材料有所忌惮呢？
关于释放郭文贵的妻女到美国这件事情，其实我至少在我这里还没有这个明显的证据。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啊，他的视频上也没有见他的妻女露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女是不是已经到了美国。那如果到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现在到的呢，还是在此前，在这个出事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
嗯
啊，不过一般来说呢，所以对这件事情的是不是有多真实，我不敢确认。不过一般来说呢，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共当局方面是对郭文贵做过一些让步啊，因为我们知道郭文贵当年他是只身出逃，一个人出来的，那么他的有家人扣在国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作声，那显然是人质在起作用，而这个也是当局一向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他不可能对每个他认为这个危险的人物都能控制住，但是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通过总是控制他们的家人，控制其他方面来这个对他进行一种要挟。那么随这种，而他的现在他这个感觉，他通过他的几次爆料，那么到现在这个爆料还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认为呢，恐怕当局方面也是对他的爆料多少是有所忌惮，因此在这方做出一些让步是可能的。那么就这次审判来说呢，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分析的是很有些道理的。他做了这么这个罕见的，就是所谓这个公开化啊，那其实呢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个外界，尤其说服国际社会，比如说说服美国政府。让他们认为这个，因为你光发个红色通知那没用的呀，人家根本别人对方并不认你这一套。那么他通过这么一个审判，证明那郭文贵那确实是有问题。这样子他今后要求引渡呢，他就显得就是好像理由就充分一些。
嗯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次这个审判呢，其实 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你既然被告全部都在共产党手里头，那他叫你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换一个别人在那个场合下，你这个直播不直播其实对当事人来说都差不多，他说不定依然还是有限。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当局在很多行为都表明了他们确确实实至少台面上他们是要表现支持，对这个郭文贵是要加以打压的。
嗯，
啊，你说什么他偏偏就不做什么，你说什么黄燕有问题了，说什么这个傅政华有问题啊，他就让这两个人在电视上这个亮相啊，而且他做种种事情的，什么当局就要在明面上，那是在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
嗯，
这在底下是还有那些妥协，这个恐怕另当别论。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海南航空公司的这样一个声明。海航星期六呢发表中英文声明说，郭文贵关于海航集团的指控，包括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亲属持有海航集团股权、787公务机上的不正当行为、在飞机采购过程中及跨境并购的违规行为等等，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假的指控，海航集团保留追求所有法律途径进行维权的权利。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郭文贵针对海航的爆料呢，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当初您认为郭的爆料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大，那么现在随着事件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您的看法有没有新的进展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进展不大。
嗯，
为什么呢？就是当初我提出来，我说杀伤力不大，主要因为就是他指控的这个姚庆只是这个王先生的一个姻亲，那么这种情况就和姐夫的这个情况对姐夫的指控是相似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呢，也有一些个爆料啊，但是有一些爆料其实是在郭先生这个爆料之前，《纽约时报》就已经报过，今年二月就已经报过。比如有一个叫冠军的人，他可能掌握了这个海航集团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份。
嗯，
那么围绕这个冠军是谁，现在呢冠军是不是姚庆，到这个问题现在郭先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哎，所以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姚先生的或者王先生的这个亲属啊，或者姻亲，他跟这个海航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这个合乎逻辑的，而且是这个证据链上能够成立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个冠军就是姚庆。如果他能指认这一点，那么而且他能拿出相应的证据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能够使这个指控再进一步。所以我现在在看呢，我觉得16号。就是郭先生预告的这个，他说要在宁静火拍进行郭文贵这个第一季第三集的新的爆料，涉及海航和中国金融洗钱的最新的重要证据，而且同一天他还要宣布个人的重大决定，
嗯，
这个决定今后政治走向。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个16号，那么离现在我们离16号也只有4天左右的时间了。
嗯，
那这个我觉得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倒计时，所以到时候就看就是郭先生他能不能够履行他的承诺，就在那个时候爆出大料来。
嗯，
一下子一击而中，那这个还是呢郭先生他临阵放水了，那这个事情就显得比较关键。
嗯，
那么当然了，这个他此前提出的证据来讲，我觉得他也没有这个加勒比啊或者巴拿马文件啊，甚至没有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么详实啊，他感觉上就是资讯呢没有办法查证，这点好像纽约时报也谈到，就是说他有的东西是没法证实的。
嗯，
啊，甚至是就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嗯，
那当然他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有把握的，但是呢总体来看啊，他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爆料的一些房产资讯呢什么这些，在美国恐怕通过税务银行系统都可以查到，这个不是什么真正有力量的料，所以 相反的，他现在目前有一些不利的处境，一个呢，他被塑造成一个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另外呢，这个他的这些做法，包括他指控一些人的这个个人隐私的做法，这个在西方社会是很忌讳的。再有一点就是说，他有，如果他的爆料不实的话，他可能这个在西方社会或者在美国得到一个撒谎者、一个 liar 的名声。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麻烦就会比较多。
嗯，
尤其是现在他已经面临诸多的诉讼，比如说潘石屹先生已经诉他了，然后这个胡淑丽女士也要诉他，还有一位这个这个被称为是王先生这个女儿的这个女士啊，在澳洲的，可能也要指控他。所以呢，这些个指控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不但会消耗他大量的钱财和精力，而且呢可能就是把他的名声会毁于一旦。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关键就是我觉得老七不能走，不要让郭文贵跑了，我们还得让他继续爆料。
好的，
他只要他爆料我们就支持他。
好，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听众和观众。这个纽约胡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海航的这份声明？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郭文贵爆料近两个星期之后啊，两个月之后呢，海航才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既姗姗来迟，又显得有些软弱。那胡先生，您怎么看海航的声明？
我想这个声明之所以来的不是那么快，恐怕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最初他们当局恐怕没有拿定主意，对这个事情做不做回应。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你做任何一种回应，那其实都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帮助郭文贵，至少因为他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而那么这样就会当局本身就不利，那么后来觉得呢，恐怕还是得回应，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本身呢，确实也留了很大的一个余地，那个他并没有提出马上就要这个打这个官司这个事情，所以也使人觉得这里头吧，恐怕还真有更多的是种表态，那么可以想象的，其实不光这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个郭文贵指控当局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当局他要澄清这些没有这些事情，但澄清过程中间他又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你如果想试图对某些事情做个说明，那么你对那些没有做说明的问题，是不是就等于默认了呢？那他显然当局显然又不愿意承受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些麻烦。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呢，以郭文贵当年在国内经常那种经历，你要当局要查出他的问题来，那显而易见是一定查得着的。换句话说，要给郭文贵安上一个某种刑事犯罪的这个嫌疑人，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郭文贵当时爆料的时候，他也就应该考虑到啊，如果他出来爆料，当局一定要报复，那一定要追他。而要那当局手里他的辫子小辫子大概也有一大把啊。问题是呢，关键是你这边啊，能不能够用更生猛的料来回击，这个才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毕竟你对他个人形象的所有的这些丑化啊，其实对他爆料这个效果呢，直接影响并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出的，那你是今后你这个郭文贵先生还能不能爆出一些更生猛的料来，以及这些爆料本身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这个郭文贵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在那讲单口相声，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上个星期他爆料说，有那么十几个不同肤色的小孩一起抱住王岐山同志的大腿，喊王岐山喊爸爸。而且这个郭文贵的原话是说，这些私生子、私生女现在都二十多岁了。啊，难道是通过人工受精？这个郭文贵这家伙说话胡说八道的，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王岐山先生，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居民吗？你敢说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公民吗？他一会说居民，一会说公民，还说要什么人脑落地。我就说这个家伙啊，他这个地方，
明白您的意思。宁夏的高先生似乎不太相信郭文贵的爆料。 下面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我是新疆的黄先生。
对不起啊，黄先生你好。嗯，
郭文贵受关注的焦点来自于他对权势专营的利用，还有一幅幅难以想象的利欲之网加持和绑架着某些潜规则。如果不是他们之间因贪婪和利欲争斗而相互撕咬，随着注入他的贵人的搞态而不复存在，事件本身也很难浮出水面。郭文贵出身农家，初中毕业，却能玩得起今天规模的金钱权力游戏，很难相信他只代表自己。官商勾结搭配的不遵循市场规律的资本运作背后，还有多少的明争暗斗，聚集了多少的高官巨股，还有待时间的揭晓答案。而说到底，只有所有的事情都运作在阳光法治之下，这样发端以神秘、成长于雾罩的神人才会更少，我们社会的清明程度才会更高。个人总结，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非左非右、非中非西及各种矛盾病毒一体的张牙舞爪的八角麒麟和经济上的恶龙怪兽。个人感觉，郭文贵就是中国的高官与富商互相勾结而产生出来的畸形的怪胎，同时与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网友Abner 王他说呢，国内高调审理郭的公司呢，其实是做给国内看的。一是威慑国内还没有叛逃的商人，第二呢是给墙内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的民众以威慑。而且中共虽然表面上审判郭的员工，但不排除私下里和郭文贵秘密谈判。但是不管中共是否愿意和郭文贵个人以及郭文贵的小利益集团妥协，那么对于中共权贵以外的非赵家人，中共都要表现出强硬，这样才不能使郭文贵的爆料扰乱了整体民心和政治大局。还有一位网友呢，没有落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郭文贵爆料是十九大斗争的开始，那么大规模的爆料是否引发了上层的连锁反应？群众更关心的是爆料内容，而真正参与其中似乎不可能，自下而上的权力格局变化能不能会实现呢？那么这位网友关心的议题正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郭文贵他最新的一轮爆料的最大冲击波，我们看到呢，就是披露了中共反腐第一人王岐山及其家人的这样一个贪腐，及其呢，以及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并非外界所说的那样一个铁板一块。那么最后我们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海外民运圈中呢，对郭文贵的争议也很大。那么请您谈谈海外民运对他的看法，以及您对他的看法好吗？
海外民运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会表态，那么大家会有些讨论，达到一种共识。那么在郭文贵的问题上呢，没有做这种集体性的表态，所以就免不掉这个个人发表各抒己见，那么是观点就相差就很大。
嗯，
但比较共同的一点呢，就是对郭文贵爆料这件事情都相当的关注。而且呢，当然也都希望这次爆料呢，多多少少能够这个激化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比较一致的。另外，当然就我个人来而言呢，我想那就像这个过去的这个国内一个女作家王安忆写过一部小说《遍地枭雄》，那么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是在六四之后的中国，这种特殊的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出身草莽的一些风流人物，那么其中郭文贵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以他那种这个发家的那种背景来看，他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的。而他之所以能够爆料，就在于他知道那么些料，就正在于他和那个权贵和当局和这个中共当局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那这就证明他的这，从这点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过往历史给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爆料，今天他才可能有产生今天这种这个爆料这种效果。那么至于他现在的情况，他的很多讲话，那大家毫无疑问，你一听就知道，觉得是言过其实。有的呢就是不过对于他的爆料来说呢，对言过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对他的这个为人做这样那样的评价，但对他的爆料的效果呢，倒影响倒不大。就好像你一大堆炮弹，真的假的打过去，人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炮弹是真的，打到对方要害处，那就够厉害的了。所以他有时候人们更在乎的是这个东西。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将关注热点问题，公民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中国一带一路危机四伏。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